安啊！
弟兄姊妹午安！
预祝大家啊，农历新年蒙恩啊！
在这祝大家农历新年蒙恩。
好，我哋先啊，一齐同心祈祷啊！
低头祈祷。
真系主，我哋感谢你应许俾我哋一个丰盛嘅生命。
天主，感谢您给我们丰盛生命的应许。
我哋感谢你，让我哋生命不再一样。
也再感谢你，我生命不再软弱。
帮助我哋能够常常啊，让耶稣喺我哋生命掌权。
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让耶稣在我生命中掌权。
让我哋啊活出呢个嘅基督徒嘅生命嘅荣耀你。
让我们活出基督徒您的式样来到完美。
求主帮助我哋。
求主帮助。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
好，我哋咧今日咧睇《士师记》第三章十二到三十一节啊嘅圣经。
今天我们看是《士师记》三章十二到三十一节。
呢度讲到两位嘅先知，两位嘅士师啊。
这边提到两位士师。
十二到三十节咧较为详细嘅讲，第一位嘅士师叫做以马啊。
十五到三十节讲第一位士师以马。
最后第三十一节咧叫做小士师啊，只系用一节嘅圣经去形容佢嘅啫啊。
三十节形容一位小士师。
好，我哋一齐嘅一齐嘅用自己嘅语言啊去诵读呢一段嘅经文。
我们就用自己的语言朗诵自己的经文。
好，我哋开始啊。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招聚亚扪人和亚玛力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
于是
以色列人在摩押王伊基伦
18年。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亚扪人基拉的儿子以马。他是左手边的，
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
以马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寸，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
原来是伊基伦极其肥胖。
以物
献完
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
自己从近靠近吉甲作石之地回来说：
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就告你。王说：回避吧。於是左右侍立的人都退去了。以物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物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物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宝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
剑把被肥肉夹住，
他没有从王的腹部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物就出来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物出来的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仍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担言的时候，以物就逃跑了，经过石作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顶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
把守約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過去。那時擊殺了摩押人約有10,000，
都是強壯的勇士，沒有一人逃脫。
這樣，
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國中太平80年。以物以後之後，有亞拿的兒子山加，
他用趕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
他也救了以色列人。人生充滿飢荒，充滿滑稽。
人生充滿了諷刺跟滑稽，
甚至可以用吊詭啊，或者用呢個不可思議去嚟形容我哋嘅人生啊。
可以用吊詭或者不可思議來形容人生。
好多原來係美好嘅事，卻變得唔好。
很多原來美好的事變成了不好。
呢啲事咧就近在眼前啊。
这件事情近在眼前，
经常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的，
经常在生命中出现。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家庭本应是充满爱的，是吗？
本应是充满了爱。
家人啊，
家里人，
夫妇啊，或者父母和子女、兄弟姊妹的关系，应该是彼此关心支持的，是吗？
夫妇、父母、兄弟姊妹关系本来应该欢聚一堂，
是人间的天堂来的，
乃是人间的天堂。
但往往是反而是一个伤痛的源头来的，
可是往往成为了一个伤痛的源头，
就变成人间地狱，
变成人间的地狱。
药物那些本来是可以来治病的药物，
药物本可以治病，
反而成为疾病的来源，
反而成为了疾病的来源。
更加讽刺是什么呢？
更大的讽刺什么？
有人咁样去讲，大家都听过噶啦。
有人这么说，大家应该都听过。
人生嘅上半场，
人生上半场
系为咗多赚钱嘅缘故而要牺牲健康。
为了多赚钱而牺牲了健康。
人生嘅下半场呢？
下半场呢？
即系要多花钱嚟追求恢复翻呢个健康。
多花钱去追求失去的健康。
人生真係處處充滿飢荒啊！
人生處處充滿飢荒。
所以我今日講嘅題目叫做《飢荒嘅人生》。
今天我主題是《飢荒的人生》。
我哋嘗試從四方面去睇下今日呢段經文同我哋講啲乜嘢。
我們可以從四方面來研究。
第一，
首先，
不堪一擊嘅小肥牛。
不堪一擊的小肥牛。
即係講緊當然講緊呢個摩押王伊基倫啦，講緊啊。
好像摩押伊基倫一樣。
呢段經文嘅背景係啲咩？係講緊乜嘢咧？
經文的背景講些什麼？
第十四節講得好清楚啦。
十四節講得很清楚。
以色列人係喺摩押王伊基倫手下受苦18年。
以色列人在服侍摩押王伊基倫18年。
摩押係喺以色列嘅東邊。
摩押在以色列东边，
本来是跟以色列人是亲族来的，很亲的。
本来跟以色列族是很有亲的，
但因为交恶很久了，就是
因为交恶多年。
第十三节下半节讲得很清楚，
这下半节讲得很清楚。
摩押王就越过这个边界入侵以色列，
摩押人就越了边界打以色列，
占领了这个的棕树城，
占领了棕树城，
这个就是耶利哥的地方来的。
这是耶利哥的地方。
如果大家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城，第一个要攻取的就是这个城。
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第一个要攻击的就是这个城，
就是这个的耶利哥。
耶利哥
就是这个桥头堡，
它叫桥头堡。
现在就被摩押占领了，
被摩押人占领，
证明以色列当时是节节的败退。
证明以色列当年是节节败退。
这个伊基伦王的生命呢，你一路听的时候，你都发觉充满饥荒，我认为。
所以他的生命也充满了饥荒。
伊基伦这个他本身的字的意思是为什么
呢？伊基伦本身的意思怎么讲？
就是小肥牛咁解嚇，
就小肥牛的位置。
三章十七節已經係咁樣讓我哋明白到嚇。
三章十七節讓我們明白到。
佢形容到佢係體型 極其肥胖啊，肥佬嚟㗎嚇。
佢體型肥胖。
佢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人。
佢係非常成功嘅人。
可以稱為強人伊基倫王嚇。
可以稱他為強人伊基倫王。
佢有領導嘅才能。
有領導才能。
佢懂得運用呢個政治嘅手段嚇。
他懂得運用政治的手段。
十三節你睇到佢點樣做咧？佢嚇。
十三節看他怎麼做。
佢聯合約旦河東嘅其他嘅民族。
聯合約旦河東其他的民族。
亞門人、亞瑪力人。
亞門人、亞瑪利亞人。
一齊去攻打呢個以色列。
一起攻打以色列。
等我哋留意第十二節嗰度嚇。
留意下十二節。
冇錯，伊基倫王無論喺個人喺國家都好成功。
雖然伊基倫強盛，國家成功。
是第十二節是，是因為耶和華使他強盛啊。
因為耶和華讓他強盛。
我哋留意嗰個主詞係耶和華，係令到強盛。
主詞是耶和華使他強盛。
唔係佢呢個王自己嘅努力。
不是王自己的努力。
背後係神掌管住。
背後仍然有神掌管。
喺古代啊。
古代時候，
中國人咧睇呢個肥胖係一種福氣嚟嘅。
中國人肥胖看着是福氣，
代表身家豐富。
代表身家豐富。
我哋中國都咁講啦，係咪？吃得是福，係咪？
中國人說吃得就是福，
食得到有錢食先會肥嘅，係咪？
吃得到有錢吃才會變肥。
二三十年前好，或者而家都好，啲新娘喺婚宴裏邊咧會戴啲嘅頸鏈嘅嚇。
古代到今天，新娘出嫁一定戴很多項
鏈。戴一條金珠嘅頸鏈。
戴一條金珠項鏈。
今年豬年啊。
今天豬年。
啊，母豬下邊有好多個小豬嘅，係咪？
母豬下面還要擺好多小豬。
表示咩？哇，多姿多子多孫咁樣啊。
就代表是多子多孫。
是人生夢寐以求的福氣來的，
乃是人生夢寐以求的福氣。
看看哇，這個伊基倫王體型很肥胖、啊、
所以伊基倫王看起來肥胖，
加上在軍事上、外交上、政治上這三方面都有成就，
軍事上、政治上、外交上都有成就，
似乎是人如其名、啊、
似乎是人如其名，
一切都很豐足、啊，
一切豐足，
但係點知道咧？
哪知道
佢嘅豐足，
他的豐足
卻成為佢嘅網羅，
卻成為他的網羅。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留意呢個地方作刻偶像嘅吉甲，
注意這個地方雕刻偶像的吉甲。
三章十九節嘅上半節喺度啊，聖經咁樣講嚇。
三章十九節上半節，聖經說
自己即係講以物啦，以物卻從靠近吉甲作石之地回來。
他說吉甲到鑿石之地回來說。
廿六節嘅講到他們擔言嘅時候，即係講緊一啲嘅伊基倫嘅神仆擔言嘅時候啊。
二十六節講到他們耽擱了的時間。
以物就逃跑了，
以物就逃跑了。
经过凿石之地，
经过了凿石之地。
呢度冇提到吉甲啊，
这个地方没有提到吉甲，
就逃到西伊拉，
逃到西伊拉去。
嗱，特登将呢两节经文比较，俾大家知道一件嘅事情吓。
我们把这两节经文事情摆在一起看，
呢两节提到嘅吉甲凿石之地，
他这边讲到吉甲凿石之地，
呢个背景亦都系好讽刺嘅。
背景可是很諷刺，
因為以色列人啊，
因為以色列人
從約旦河東到河西定居，
從約旦河東到約旦河西定居，
過咗約旦河，
過了約旦河，
未到達耶利哥之前，
未達耶利哥以前，
大家記得嘛？喺約書亞記第四章記念一件事情噶，
記得約書亞記四章裡面記載嗎？
約書亞呢個領袖曾經係吩咐。
约书亚这个领袖曾经来吩咐说，
十二支派的代表，
十二支派的代表，
趁那个河水停住的时候，
趁河水停止的时候，
就在河里边，
就在河中间，
去攞一块嘅石头，
拿了一块石头，
就放喺吉甲嗰度，
放在吉甲那，
纪念神嘅作为，
纪念神的作为。
点解要咁做呢？
为什么这么做？
日能够日后下一代睇到呢啲石头嘅时候，
让下一代看到这块石头的时候，
就知道神喺佢哋嘅先祖当时嗰种奇妙嘅作为。
神他们先祖当时奇妙的作为，
你大家记得吗？就是吉甲的地方本来就是纪念神的作为的地方来的。
吉甲本就是纪念神作为的一个地方。
大家提到廿六节呢，现在作者呢就没提到那十二块石头了。
二十六节作者没有提到那十二块石头，
而是只是讲凿石之地，
乃是称为凿石之地。
意思就话咧，去凿一啲嘅石像，凿一啲嘅偶像咁解。
意思跟我说，那个地方凿偶像、做石像的地方，
系制造偶像嘅地方，
是记载偶像的地位。
摩押人嚟到呢个约旦河西嘅时候，
摩押人来到约旦河西的时候，
想去树立一个记号，
想去树立这地方，
就将佢哋的神像、佢哋嘅偶像就放喺吉甲嘅地方，
把他神像、偶像就放在个地方。
我哋都系要。都好喜欢咁做噶啦吓。
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喜欢这么做。
去旅游，去郊外旅游嘅地方，喺树上就写上到此一游咁样系嘛吓。
郊外树上喜欢写某某人到此一游。
某个国家登陆月球就会插上自己嘅国旗咁样嘅系咪？
某个国家登陆月球的时候，插置自己国旗在球上。
吉甲呢个地方。
吉甲这个地方。
本来系纪念呢个永生。一真神的地方，
本来是纪念永生唯一真神的地方，
现在却成为什么？
现在呢，变成为
却竟沦为凿石之地，
沦为一个凿首像之地，
就是偶像出产的地方。
又说呢，是偶像出产地。
第三方面，
第三，
用左手的便雅悯人，
用左手的。
以默呢个士师系一个便雅悯人嚟噶。
以默这士师是便雅悯人。
便雅悯系雅各最细嘅仔嚟噶。
便雅悯是雅各最小的儿子。
以默呢个名点解呢？
以默这个名字怎么称？
就系右手顺利咁解。
就是右手顺利。
即系话咧，佢右手有力量咁解。
就是右手有力量。
大家啱啱睇到十五节。
大家看十五节，
系讲到以默系左手便利，
说他这个是左手便利，
唔好以为系讲佢嘅左手系有力咁解吓。
不要想成他是因为左手有力量，
只系讲左手比较右手更加灵活咁解啫。
只是说他左手比右手灵活，
其实暗中佢想表达一件事，
暗中想表达一个事。
暗指以默的右手是残障的，是残废的右边。
他的右手本是残废的。
很讽刺啊。
是个讽刺。
右手强壮是便雅悯人，是便雅悯人的特征来的。
右手强壮是便雅悯的特征。
啊，以默他刚刚相反。
以默特别是刚刚相反。
人生就是这样，是不是？
人生是不是就是如此？
啊，这个邓美丽啊，叫我改名叫美丽，这样啊。
就是邓美丽，就叫她美丽。
其实就不美啊，是不是？
是不是就不美？
佢叫做高俊咁样啊，
长得高俊，
又高又英俊咁样系嘛？
又高又英俊。
点知原来佢都唔够四尺五尺咁好矮啊！
原来还不到五尺高。
我哋睇翻呢个经文十五节嗰度，
回头看经文十五节。
以默知道自己有机会去送礼物俾呢个伊基伦王嘅时候，
以默知道自己有机会去见这个王之后，
佢就点啊？他就打了一把两刃的剑，
他自己打了一把双刃剑，
长一爪，
长一肘，
一爪就大概喺呢度啦，即系由呢个爪去到呢度，大概尺半多啲咁样啦。
一个手臂长啊，
佢咧就好短嘅剑嚟嘅，
是个很短的剑，
大概好似啲匕首咁上下
吓，好像匕首。
十八节，佢送完礼物之后，
十八节送完礼物之后，
以默就打发其他人走啦，走啦。
以物就打发送礼物人走，走吧。
自己一个人就翻翻去呢个棕树城，
叫我们回去棕树城。
十九节，
十九节
就话有机密嘅事情咧，要同呢个伊基伦王讲。
他说有机密的事情要告诉你啊。
因為以物呢十九節講到啱啱係從製造偶像嘅吉甲去翻嚟。
以物說到他做偶像的事情，
伊基倫呢就可能以為有啲宗教嘅事情呢要去話俾佢聽咁樣。
伊基倫就以為他有宗教事情要跟他講話，
完全冇諗過自己生命有危險，
完全沒有思索到生命在危險中。
十九節，佢就下令全部嘅神仆退下。
他下令所有的旁邊人通通退下。
因為大家啱啱講啦，以物右手係殘障噶嘛，係咪？
因為這個以物右手是殘廢的。
佢都唔放以物放喺眼內。
他沒有把這個人放在他眼內。
伊基倫王呢，心驕氣傲嚇。
以基倫王是心驕驕傲。
啊，自視過高啊。
自私。
啊，好冇睇到放咗眼內嚇。
沒有把他看在眼裡面。
冇完全任何嘅防範。
一點都沒有防範。
佢喺度谂下，
他在想，
就算有咩事发生都好啊，系嘛？
就算发生事情，
啊，我身形咁肥大吓，
我这个这么肥大的，
能够好轻易嘅将对方压下嚟啦，系咪？所以都冇问题嘅，咁样吓。
可以很轻易地把你压下来。
故事就系见到咧个发展嘅过程就系咁样。
故事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
呢个嘅好成功嘅伊基伦王，
这个。最后的伊基伦王，
好成功的呢个伊基伦王啊，
很成功的这位王，
就同呢、这个身体有残障嘅以物走埋一齐，
就跟身有残疾的以物在了一起。
结果系点样呢？
结果呢？
大家可能熟中国历史，可能会谂起一个故事啊。
大家也许会想到中国一个历史故事，
荆轲刺秦王咁样系咪？
荆轲刺秦王，
当然荆轲就失败啦，行刺失败。
当然，当时荆轲刺首没有成功。
啊，但系以物咧剑术高明啊。
可是以物更高明。
啊，佢咧就21、22節讲到佢点样啊？
21、22两节描写出来。
以物就伸左手，
以物便伸左手，
从右腿上拔出剑来，
从右腿把剑拔了出来，
刺入王嘅肚腹，
刺入王的肚子。
22節下半節嚇，
22節下半節，
他沒有從王的肚腹拔出來，
他沒有從王的肚子裡再拔出來，
且穿通了後身，
而穿通了到了後身，
穿通了後身的意思點解咧？
穿通後身什麼解釋？
嗰個劍刺入呢個肚腹之後，
劍刺入腹部之後，
體內嗰啲排泄物咧就流咗出嚟啦，
看那些排泄物流出來。
大家睇经文里边咧，以物走咗出嚟嘅时候，
以物走出去的时候，
将门关好，
把门又关好。
伊基伦啲嘅神仆啊，
伊基伦他的仆人
啊，就懵然不知佢哋嘅王已经被刺死啦，
仍然不知道王被刺了，
因为有排泄物流出嚟，
因为有排泄物流出来，
就闻到味道，
他闻到味道。
第24節讲到乜嘢咧？
24節讲什么呢？
24節话咧，佢以为王喺度大解。
哦，他以为王在里面上厕所。
完全冇警觉到王有危险。
没有想到王会有危险。
群龙无首嘅摩押人。
群龙无首的摩押。
想翻去自己约旦河东嘅自己嘅地方。
想回到约旦河东自己的地方。
唔可以啦，系咪？
不行了。
27節。
27節。
以物就吹角。
以物吹角。
召集以色列人要把守住约旦河的渡口。
召集以色列人把守住约旦河的河口。
28節。
28。
不容许摩押一个人过去。
不让任何摩押人过
去。29節结果是怎样呢？
29節讲。
被杀的摩押的人约有10000。
被杀的摩押人大约10000人。
都是强壮的勇士来的。
都是强壮勇士。
啱啱呢段经文讲嘅时候啊，开始讲。
这段经文开始说了，
摩押人系辖制咗以色列人18年。
摩押人限制以色列人18年。
30節。
30節。
结束嘅时候系点样呢？
结束的时候怎么样？
佢系讲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咗啦。
摩押被以色列人征服了。
国中太平80年。
国中太平。80年。
这个对比都好特别吓。
这个对比很奇怪。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神
去使用充满讽刺的生命。
神去用讽刺的生命。
第三十一节。
第三十一节。
这个小的史诗。
小史诗。
他用赶牛棍。
他用赶牛棍。
这个赶牛棍大约是2.4米这么长。
赶牛棍差不多2.5米。
两头有刀有钉，
两头有刀有钉子的，
600这个数字啊，
600这个数字
是腓力士人一个军营的数目来的，
并非是
这个军营啊，一个
军人的军营的数目，
这个山家一个人
是一个人
就打败了一个军营的人啊，
打败了一个军营的人
啊，都好厉害，
很厉害。
我哋喺度谂，点解呢个山家嘅事迹系放喺呢个以物嘅故事嘅后边呢？
我在想，为什么山家这个史诗放在以色列的后面呢？
亦都系放喺底波拉巴拉故事嘅前面呢？点解？
又放在波拉故事的前面呢？
有三个可能，
有三个可能性，
系因为以物呢个故事系呢个以物故事嘅总结嚟噶，
因为它是以物这故事一个总结。
亦都系底波拉故事嘅引言嚟噶，
也是一个波拉嘅故事的原始，
亦都系一件独立嘅事件，
是一个独立的事件。
但我哋读圣经嘅时候遇到唔明白嘅地方，
读圣经有不明白之处，
往往就系最需要我哋留意嘅地方嚟噶。
那就是你最需要留意的地方。
系好可能就一个好关键嘅地方，
很可能在关键里。
摩押喺约旦河嘅东边。
摩亚人在约旦河的东边，
腓力士咧就喺以色列嘅最西边嗰度嚟嘅。
腓力士在以色列最西边。
史诗记第四章第一节，圣经点讲？
史诗记第四章第一节怎么
说的？佢话以物死后，
以物死后，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嘅事。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所以山家呢个故事系以物故事嘅总结。
所以这个故事不是以物故事的终结。
如果山家的故事是下文的引言的话，
假如它是下面故事的引线的话，
那四章第一节就应该改为山家死后，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这样。
那他就应该讲山家死后以色列人怎么样，接下去。
这个山家的故事究竟想讲什么呢？
那这个故事到底想跟我们讲什么？
这个作者为什么将以物同埋山家呢两个事摆埋一齐咧？
为什么作者把以物跟山家两个人放在一起呢？
就唔会系单单系记载呢个山家好厉害，能够用牛棍打死600嘅腓力士人。
就没有单单用这个山家牛棍打死600人的故事呢？
而系想讲一件事，
而且想说一件事，
生命丰充满讥讽嘅人啊。
生命充满了讥讽的人，
亦都可以让神去使用嘅，
也都可以成为神的使用。
以物右手残障嘅，
以物右手残障，
可以让神去使用，
也可以被神使用。
可以就系去刺杀呢个嘅伊基伦王，
让他去刺杀伊基伦王。
山家，山哥只不过系一个好。赶牛的一个平民百姓来的，
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赶牛郎。
在希伯人来讲，
在希伯人说，
去这个山家根本没办法成就拯救的事情的，
山家是不可能完成拯救，
但现在却可以独立一个人打败一个军营的人，
可以描写是他独立一个人打败了600个人，就是故事。
不管我们几平凡的人都好，
不管你是多平凡，
只要我哋将我哋嘅生命嘅主权交俾喺神嘅手中，
只要你把生命主权交在你的神手中，
就能够去超越我哋个人嘅限制，
就可以超越你个人的限制，
能够变得唔平凡，
然变成不平凡。
以物山家呢两个史诗嘅信息就系。让我们明白这件事。
以物三家两个史诗的信息是什么？
不管怎样平凡都好，
就是不管如何平凡，
将自己生命主权交给神，神就会使用。
把自己生命主权交给神，
諷刺的人生原本是很負面的，
諷刺的人生本來是負面的，
但這些這樣的讥諷，
這種讥諷，
這些的不協調，
不協調，
也都可以變成很正面、很積極的，
也可以帶出他積極的正面來。
海倫海勒是他又耳又聾眼又盲的一個人，
海倫米勒是一個又聾又啞的人，
但他是得到諾貝爾的，是一個得到獎的人來的，得到諾貝爾獎的人來的，
可他是諾貝爾獎一個得者，
大家都熟悉這個偉大的音樂家貝多芬，
大家知道偉大音樂家貝多芬
失聰之後寫了一首名曲，
失聰之後寫出他最後名曲
第九交響樂，
第九交響樂，
這首是不朽的名作，
這是不朽的名作。
我們看看大衛，
我們看大衛，
大衛是以色列一個最重要的君王來的，
是以色列一個很重要的君王，
原本他是一個，只是一個牧羊人來的，
出身牧羊人。
撒母耳記上16:6-13講到他未做王之前的情況是怎樣的，
撒母耳記6:6-13描述他沒有做王以前，
當這個先知撒母耳，
當先知撒母耳
按照神的吩咐，
按照了神的吩咐，
去到大卫的父亲耶西的屋企里边，
去到大卫的父亲耶西的家里，
要高立神所拣选，究竟是哪个仔去做王呢？咁样吓，
要高立到底哪一个儿子要做这件事呢？
我睇见呢啲身材高大的哥哥，
看到第一个身材高大的哥哥，
撒母就以为是他们，是不是他啊？咁样，
撒母耳以为就是他。
但神话唔系，
神说不是，
连续七个哥哥，
连续跳过了七个哥哥，
都唔系神所拣选嘅，
都不是神拣选的。
大卫嘅父亲耶西先啱啱谂起，
大卫的父亲跟妻子刚刚想起，
哦，做一个最小嘅大卫喺外边放羊啊！
哦，我还有一个最小的大卫还在外面放羊。
言下之意点解咧？
言下之言怎么说
呢？耶西没想过大卫可以成为皇帝的，
他没有想大卫怎么可能变成皇帝，
在耶西的眼中，
在耶西的眼中，
大卫年纪这么小什么都不懂，
他又年轻又不懂事。
大家知道吗？大卫打第一场仗的时候是怎样的？
大卫打赢这场仗是怎么样打的？
他穿不惯扫罗所给他的一些战衣，
他穿不惯扫罗给他的战袍，
他只是用一些掃來所用的小石頭，
他用一些掃來的幾個小石頭，
就將這個敵人，這個巨人哥利亞打死，
就把敵人哥利亞打敗。
另外我們熟悉的耶穌是在人看不起的木匠的兒子來的，是不是？
再來就是我們熟悉的主耶穌，在一個人家看不起一個小木匠家，
但他成就了這個永恆偉大的救恩，
可是他成全了伟大的救恩。
没错，人生好像很负面一样。
不错，他的人生可能是很负面。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呢？
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
为什么家人这样对我呢？
为什么家人这么对我？
为什么神会安排这样的事给我呢？
为什么神把这件事交给我？
还有很多的为什么，
会有太多为什么，
反应我们可以很负面的，
反而变成了负面。
我们的反应可以很负面的，
我们反而可以在很负面里。
大家都听过这个力克，这个澳洲的弟兄阿力的见证，
我们都听过力克这个欧洲的
一个没有四肢的年轻人，
一个没有四肢的年轻人，
曾经很憎恨过神，
曾经憎恨过神，
憎恨很嬲神，
他很恨
神，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
很难接受，哎呀，生了一个没手没脚的仔，
无法接受一个儿子又没有手又没有脚，
但他们却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在神手上。
可是他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到神的手上，
原本很讥讽的生命，
原本是一个讥讽的生命，
却是可以逆转成为得胜的生命，
可以逆转来成为得胜。
如果你信了耶稣，
假如你信了主，
但不肯去放下你的主权，
又不肯放下你的主权，
将生命交给神去掌管的话，
把生命让神掌管的话，
就好像这个很骄傲的这个的伊基伦王一样了，
就如同骄傲的伊基伦王一样，
结果走上一条绝路，
走上了绝路。
相反来讲，如果你觉得自己哎呀都没什么出息啊，是一样样都很差的，
反过来说，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能力很差，
就好像这个哎呀这个有残障的以物这样，哎呀都好像很自怜这样，
如同那个有身体残障的以物一样，
什么都做不到这样，
什么都做不到，
甚至埋怨神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好的事情堆在自己身上呢，
你常常埋怨神为什么在我身上堆了那么多没有用的事。
今天这个以物这个的信息带给我们一个提醒，
今天以物信息带给你我一个提醒，
你亦都可以成为另一位的力克，
你也可以成为另外的一个力克，
将咒诅变成一个荣耀的祝福，
将显耀出一个很有力的祝福，
将一些不好的将咒诅变成一个荣耀的祝福，
把咒诅变成有力的祝福。
神拯救我们，
神拯救我们，
不单单说哎呀离开世界之后我们可以上天堂这样，
不单单告诉你死亡之后可以去上天堂，
而且是要我们那个得胜的生活，
而且可以有一个得胜的生活，
有力量去胜过我们的软弱，
有力量胜过你自己的软弱，
胜过这个充满讥讽的人生，
胜过一个讥讽的人生。
耶稣说，圣经这样讲得很清楚，耶稣去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耶稣说要我们得生命而得的更丰盛，
如果你的生命不丰盛，
假如你生命不丰盛，
只得到一半的救恩，
你只得到了一半，
神命令我们要那个荣耀的生活，那个得胜的生活，
神命令你我必须有个得胜的生命，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在哪？
关键是我们肯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在神的手上，
肯不肯把生命主权交到神的手上？
国家大事，
国家大事
应该找一个英勇威猛的人，是吧？
应该找一个英勇的将士，
想不到以物，
想不到以物，
别人可能看不起的这个右手残障的人，
被人看不起的残疾人士，
被选中去献礼物给这个伊基伦王，
被选上献礼物给伊基王，
结果他把握这个机会，
他把握机会，
求神去使用他，
受神使用，
结果是怎样？
结果
神真的大大地使用他，
神真是大大的使用，
带来八十年的平安，
带来了八十年的平安。
马太福音圣经这样讲，
马太福音讲过，
耶稣说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
耶稣说要拯救自己生命的人，
凡是要救自己生命的，
凡是要拯救自己生命的人，
必丧掉生命，
必丧其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凡要丧掉生命的人，
就必得着生命，
就必得着生命，
为主的缘故放下生命的人，
为主的缘故而放下生命的人，
才能够得着生命，
才能够得着生命。
哇，好像很矛盾，很不可思议这样，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或者很矛盾。
意思是怎么呢？
意思怎么说？
如果自己去看管自己的生命的话，
假如自己看管自己的生命，
最终是会失丧生命，
你最终就是丧失。
但如果我们将生命的主权交在耶稣手里面的话，
假如你把生命主权交给了主，
圣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清楚地说，
就会得着生命，
你会得着生命，
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
得着丰盛的生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们，
让我们一同去得着耶稣给我们的应许，
让我们一起来得着主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同心祈祷，
同心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向你祈祷，
亲爱的主向您祈求，
我们谦卑在你面前，
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
我们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你，
我们都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让我们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见证你，
让我们能够活出丰盛的丰盛，见证你，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阿们。